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你绝对经历过的日常场景啊，
嗯。
就是有那么几天，你明明什么都没刻意去做，也没有逼着自己对着镜子疯狂打鸡血，
没错，就是很自然的状态。
对，但你就是感觉哇，如神助，你的眼神是发亮的，脑子无比清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烂人烂事啊，你不仅不屑一顾，
甚至还想笑。
对。在那个状态下，会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你开绿灯，想要什么资源，似乎稍稍动个念头，它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你面前了。
但更多的时候呢，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太真实了，更多的时候是你拼了命的努力，把自己累得像条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却是喝凉水都塞牙。
处处碰壁。
对呀，在这个路口遇到大堵车，在那个关键项目里掉链子。甚至谈个恋爱都像是在无休止的历劫，你越是焦虑，事情就越糟，越想死死抓住点什么。
最后手里剩下的往往只有空气。
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对这种天差地别的状态感到共鸣，那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次心为之旅。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的素材，是来自 YouTube 频道《觉醒思维》的一期非常硬核的视频文字稿。
它的主题叫做“提升生命能量，让好运主动撞向你的强者法则
没错。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开启这次深度的探讨。今天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给你灌输那种听完转头就忘的毒鸡汤，
肯定不是。
也不是教你如何靠喊口号来获得虚无缥缈的成功。我们要做的是像老朋友在深夜长谈一样，带你一点点拆解这个世界极其底层的运行逻辑。
也就是能量。
对，很多人穷极一生都在向外抓取，但实际上，人生的这盘大棋，从本质上看，从来都不是在拼单纯的资源，或者拼人脉、拼学历。
那拼的是什么呢？
在真正的高手眼里，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能量的精准匹配。你现在的内在能量处在哪个层级，你的人生剧本就会在哪个层级徐徐展开。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资料里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简直太直观了。他说，当一个人的生命磁场太弱，能量枯竭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快没电的手机。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想想那个画面啊，屏幕暗淡，系统反应极其迟钝，甚至连近在咫尺的 WiFi 信号你都搜不到。
对。完全断联的状态，
这时候你遇到的一切感情危机、金钱紧张、频繁的挫折，看似是不同领域的倒霉事儿，
但根本原因其实只有一个。
你的生命能量漏电了。那么，这所谓的能量到底是怎么划分的？为什么有些人就像永远满电续航的旗舰机，而我们却总是处在电量飘红的焦虑中？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料中明确指出，能量并非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它更像是我们内在的出厂设置，或者说系统版本。
系统版本，
作者将清晰地分成了五个核心层级，最底层的叫做兽性。
兽性，听起来有点原始啊。
对，这是一种完全基于生存本能的低维能量。里面充满了恐惧、竞争、贪婪和仇恨，在这个层级里，人永远处于防备状态，
总觉得别人要害自己。
没错，觉得资源是绝对匮乏的，满眼都是必须击败的敌人，那种能量是非常沉重、非常粘稠的。
那往上走呢？
稍微往上走一点，第二层叫做人性，也是资料认为绝大多数普通人所处的维度。
等等。把绝大多数人都归结在人性这一层，听起来似乎是个不太舒服的结论。我们平时的喜怒哀乐，讲究的人情世故，难道反而成了消耗我们的漏洞吗？
站在能量管理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在人性这一层，你具备了同理心和社会规则，但致命弱点在于你的能量是极度散乱的。
怎么个散乱法？
就像一个底部布满孔洞的漏勺。别人今天夸你一句，你高兴半天，明天有同事在背后瞪你一眼，
你能在心里内耗一整天。
对，你的情绪和注意力完全被外界的反应牵着鼻子走，一边艰难的存电，一边疯狂的漏电。
天哪，这就是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啊。
所以，只有当你突破了这个夹缝，继续向上跃升，你才会触碰到第三层，天性。
天性是指什么？
就是回归你最真实无造作的本真才华。接着是第四层，灵性。在这个维度，你开始能接收到更高维度的直觉和信息场，
已经开始脱离物质维度的束缚了。
是的，直到最后达到最顶级的第五层，神性。在那一层，你的能量是最圆满的，体内没有匮乏，只有源源不断的喜悦、创造力、爱与慈悲。
难怪高能量的人遇到深渊不仅不怕，反而能顺手把深渊变成自己的王座。
因为他们不在人性的得失里打转。
对，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力像活水一样，是可以随时调用和流动的。但这在现实世界里到底怎么证明呢？
你是说听起来有点虚？
对呀、啊。好，让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它背后的物理学与哲学逻辑。毕竟对很多习惯了理性思考的人来说，能量层级这几个字听起来还是有点像玄学。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资料并没有停留在心灵鸡汤的层面，而是极其硬核地将它与量子物理学进行了交汇。
哦，怎么交汇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肉眼所见的坚硬物质，在微观层面其实都是处于振动状态的能量波。
这个我知道，波粒二象性嘛。
对，而人类的脑电波产生的情绪同样也是极其真实的能量波。资料中特别提到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观察者效应，
也就是测不准原理。
没错，它表明在微观尺度下，当你，也就是观察者，去测量或观察一个粒子时，你的观察本身就参与并决定了那个粒子的最终状态。
哇，这就非常震撼了。
是的，就最一种极其现代的科学方式，印证了古人在2500年前说的那句深奥的话，
万法为心造。
正是这句，其实是意思是说，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世界是由无数个念头、意识和能量波共同参与构建的。
明白了。不过资料里为了论证这种意识和能量波在现实中的巨大威力，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极具争议性的猜想。
是的，一个关于集体情绪显化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需要向你郑重强调一下，我们俩绝对不预设立场，也绝对不为这个特定观点站队或背书。
完全同意。
我们仅仅是把你当成第三个坐在桌边的朋友，客观地转述原作者在资料中进行的逻辑推演，刚刚他是如何解释集体能量运作的。他提到了2023年日本发生的地震与火山喷发事件。
没错，这是一个用来解释集体潜意识的极端案例。在原作者的逻辑推演中，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地壳自然运动。
作者是怎么看看的？
作者认为，由于排放核污水这一事件，引发了极大规模人群的集体愤怒情绪。按照作者的理论，愤怒绝不只是一种心理活动，
它是一种能量波。
对，它是一种极度强大且具破坏性的实质能量波。当这种极其庞大的集体愤怒和恐慌情绪被瞬间释放出来时，它在多维空间中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纠缠。
所以作者试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如此庞大的负面能量波最终必须在物质世界寻找一个宣泄口，
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因果在物理层面迅速显现，也就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再次声明，这只是作者用来具象化能量理论的一种观点推演。
好嘞，抛开这个宏观事件的争议性不谈，我们单看作者试图通过他传达的核心理念，那就是能量一旦产生，就绝对不会凭空消失。
能量守恒吗？
对，它会永远存在于某个空间之中，直到以某种形式显化或者被相反的能量抵消。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把这个概念拉回你个人的生活里，
微观层面的显化。
是的，如果在宏观世界上能量波的作用如此深远，那在你我日常的人际关系里呢？为什么你在感情或职场中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被一些客观条件完全不匹配的人吸引，
甚至被那些你理智上明明觉得不如自己的人牵着鼻子走？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能量法则在微观个体身上最真实的显现。资料中深度剖析了决定我们命运和人际吸引的三种看不见的频率。
哪三种？
第一种叫做心灵能量。一个真正内心强大、心灵能量极高的人，他的气场是可以直接跨越身高、长相、财富这些三维物质局限的。
降维打击？
绝对的降维打击。你肯定在生活中见过这种现象，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极度优越的人，却对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人死心塌地。
经常有这种新闻呢？
为什么？因为在能量维度上， 后者的内在定力和高频气场直接压制并深深吸引了前者，这就是心灵能量的力量。
这确实能解释很多让人大跌眼镜的现实匹配。那资料里提到的第二种呢？
家族能量，听起来有点像传统的家族福报。
很多人会这么理解。
但这在现代语境下，或者对追求理性认知的你来说，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哦，我们如果褪去福报这种略带神秘色彩的词汇，从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表观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非常科学。
哦，展开说说。
家族能量本质上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行为模式、应对世界压力的神经反应，以及潜意识里对资源的调度能力，
也就是代际传承。
对，有些人明明自身能力平平，但人生简直像开了挂，总能遇难成祥，遇到贵人。这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在几代人的更迭中沉淀下了一种极其稳定高频的处世哲学和人际信运网络。
他们的底色就是丰盛的。
没错，这种人从一出生，他的神经系统和潜意识就处于一种安全且丰盛的高频状态，自带了一种强大的庇护磁场，自然容易吸引同等高频的资源。
原来如此，这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刻在你骨子里的能量底色。不过相比之下，资料里提到的第三种频率，也就是潜意识的强迫性重复，
这个最可怕，
真的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 NPC 一样。
资料说它源自你原生家庭模式或者早期创伤的残留。比如，如果你的父母婚姻中充满了无休止的打压，或者某种病态的拯救情节，
这种模式就会像烙印一样残留在潜意识频率里。
是的，如果你没有觉察，你就会在现实中不断吸引相似的烂桃花，在同样的痛苦剧情里不断打转，不断重演，
还误以为那是宿命。
只要你潜意识里的这股低频能量波没有改变，外在换多少个伴侣，换多少份工作，剧本的核心本质都不会变。
这就回到了很多人深埋心底的困惑。人与人之间看似不解的缘分或孽缘，本质上都是频率的互相牵引。处在低能量层级，你就会被潜意识掌控，
沦为重复剧本的提线木偶。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可能正盯着手机屏幕，或者走在下班的路上，心里最迫切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偶尔或者经常在漏电的普通人，
该怎么破局？
对，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打破这种低频的循环，从漏电的手机变成一台能量永动机？资料里提到的破局之道具体是什么？
资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电子跃迁理论来比喻这个破局的过程。
电子跃迁，我记得物理课上学过。
在物理学中，电子如果想从低能量的内层轨道跳跃到高能量的外层轨道，它绝不能慢慢悠悠地挪动。
它需要能量。
它必须在瞬间吸收极其巨大的能量，完成一次质的飞跃。对人来说，这不仅需要你摆脱原有的散乱状态，还需要长期的，甚至有些痛苦的自我深度重塑。
破旧立新。
没错。资料给出了四个非常具体的落地实操建议。第一步，也是启动跃迁的最关键一步，叫做发愿与励志。
发愿，这听起来有点像对着流星许愿，或者向宇宙下订单。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实质威力吗？
它绝不仅是许愿那么简单。愿力是一颗为你重塑能量哪道系统的种子。当你立下一个无我利他的善愿，
比如呢？
比如你的工作不仅是为了糊口，而是真的想为某个群体解决某个痛点，这时候宇宙的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为你铺路。
结合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上善若水”，
对，当你把自己的能量调整到无私和利他的频道时，你其实是在向更高维度的系统借力，你的行动会变得极具穿透力，而且毫不费力，因为你不再是孤军奋斗。
懂了。这是在拔高你的能量上限。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非常接地气，甚至就发生在你每天的日常里。把身体当神庙。
把身体当神庙。
对，从吃与睡这两件最基础的事情开始修行。
结果我必须得吐槽一下，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点外卖或者吃午餐的场景，是不是一手拿着筷子机械地往嘴里塞，另一只手还在疯狂刷着让人无比焦虑的短视频？
绝大多数现代人都是这样的。
你当时真的在品尝食物吗？你吃进去的其实根本不是营养，而是屏幕里传递出来的焦虑和负能量。
晚上睡觉也是一样，
熬到筋疲力尽。
是啊，硬生生熬到筋疲力尽，带着满脑子的工作 deadline， 对明天早会的恐惧，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一样重重砸在枕头上。
你描述的这种状态在资料中被称为昏沉与消耗，根本不叫休息。
那高能量的人是怎么做的？
真正的叫高能量者，连吃一碗最简单的青菜豆腐都会带有敬畏心，因为他们能感知并吸收食物中蕴含的天地转化之能，
专心致志地吃，带着喜悦去吃食物，才能成为滋养身心的能量。而关于睡眠，资料极其强调睡前对身心的安顿。
怎么安顿？
不要带着防御和焦虑入睡，而是带着一种感谢天地在今夜帮我修复能量的极度松弛感，同时关注你的呼吸，这是灵魂的节奏。
焦虑的人呼吸通常很浅。
对，必定是急促且短浅的。当你刻意把呼吸放缓加深，你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启动，心定下来，能量自然也就会充了。
这真的是在生活最细微处进行电子跃迁。那第三个建议是什么？
第三步叫做做一个干净的管道。
管道。
大多数人活在人性的局限里，充满了对人际关系、财富和地位的控制欲，总想着要去死死占有点什么，
执念太深。
比如面对一次失业或者分手，低能量的人会觉得天塌了，拼命想抓回来。但真正的高能量者，他们不执着于拥有。
他们怎么做？
他们练习暂停头脑的控制欲，他们让自己成为一个干净通透的管道，允许失去，也允许得到，
让一切流经自己。
没错，让宇宙的爱、智慧、财富流经自己，然后再自然地流向他人。当你不再死死抓住执念不放，而是顺流而下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挑战都变成了帮你淬炼能量的工具。
你不是终点，你只是通道。这个概念太透彻了，直接卸下了人身上最重的思想包袱。那完成跃迁的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最后一步是神交圣贤，涵养道德。
这听起来像是要去面壁思过一样。
不不不，这不仅是指去靠近现实中高频的人，或者去读一本沉淀了千年的高频好书，其核心其实在于两个字，专注。
专注。
能量最怕的是什么？是碎片化的分散。你今天刷几百条短视频，明天追三个热点新闻，一天下来你什么重体力活都没干，但脑子和心都已经累瘫了，
因为能量漏光了。
对，专注力本身就是你目前能掌握的最高频的能量体。而涵养道德绝对不是为了用条条框框去委屈你。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你打造一个通往高维状态的稳固底座。你越纯净越宽容，你的内部能量结构就越稳定，才越能承载跃迁后带来的巨大势能。
听到这里，我想帮你把这些深度的概念收拢一下。今天这期解析其实是在揭示一个略带残酷但无比真实的真相。
觉醒往往是痛苦的。
是的，因为你必须亲手杀掉那个懒惰的、极度情绪化的、只贪图眼前感官刺激的旧自我。这就像是要把伤口上腐烂的旧皮深深挖掉，才能长出坚韧的新肉。
这是一个重塑容器的过程。
对，正如资料最后所点名的，这个世界是一面无比公平的镜子。你把自己修成什么样的能量容器，生活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你装进什么维度的现实。当你内在的能量彻底提高，不再漏电之后，你不再是艰难的逆流而上，全世界都会自动为你让路。
确实如此。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大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特别是结合前面提到的意识和情绪也是真实的能量波这一概念。
嗯，这怎么说？
资料里提到能量不会消失，除非被相反的能量抵消这一概念，其实引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思考。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因为焦虑、愤怒产生的负面念头都已经作为真实的能量波被永久记录在了宇宙的某个空间里。
天哪，这有点细思极恐啊。
那么你此时此刻的能量足迹是什么样子的？更重要的是，从听完这期节目的今天开始，你打算如何通过发送高频的善念与喜悦去抵消你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那些负能量波？
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但也无比迷人的开放性问题。这绝对值得你在今晚入睡前静静地去审视和想象。 非常感谢你今天能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极具颠覆性的思维之旅。我们不追求听完即刻的成功，但我们相信今天种下的这颗认知的种子终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爆发出强大的跃迁能量。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一起探索这世界更深处的逻辑。再会。